6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经济究竟怎么了啊？边博弈边坠落的路径啊路程啊。第二个是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取向如何啊？第三个是谷歌删除中俄大外宣账号。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第一财经报道。前程无忧51 job 最近发布了2026年大学毕业生的调研报告。那么调查是在今年5月份访问了18000名啊，这个在将在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结果显示 85% 的大学毕业生计划考公务员，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啊，同比上升 2.6% 啊。那么 24.4%， 将近1/4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计划在国内升学， 2.5% 的毕业生计划在国外升学啊。那么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当中， 45.7% 的毕业生计划找国企的工作，上升了2.5个点。 27.6% 的毕业生计划找机关事业单位啊，上升了1个点。 13.4% 找外企工作啊，持平。 10.7% 的毕业生要找民营企业的工作，同比减少了3个点。在工作地点方面啊，这个很特别啊， 26.6% 的毕业生准备去一线城市，降低了3个点。那么 38.7% 的毕业生会去二线城市啊，他们叫新一线城市，其实就二线城市，成都、杭州、重庆、武汉，已经降低了 1.6%。 18.6% 的受访者，就是毕业生准备去三线城市，增加了 2.3%。 16.1% 的受访者去其他城市，增加了 2.3%。 说明什么？说明大学毕业生对一二三线城市，这个一二线城，主要是一二线城市，没那么高的期望啊，就开始往下走啊，往下走。这是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下跌啊，中国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期望就是寻找稳定啊、有保障啊这个工作，比如说公务员、事业单位啊。那么而且如果是去企业的话，偏向于国企啊，偏向于国企。那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竞争比较大，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想去二三线城、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啊。那么今年中国有1222万应届毕业生，明年是多少？明年就更厉害，明年是1593万大学毕业生，明年比今年更厉害。所以今年要是找不着工作的话，明年就更难。那么明年会比今年多371万，竞争更加激烈。第二，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22号宣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会在7月24号访问中国。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且和总理李强共同主持中欧领导人会晤。那么郭家坤展示了中国对冯德莱恩和科斯塔访问的期待。郭家坤说，当前中欧关系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中欧举行领导人会晤，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不过彭博社报道说，欧盟官员预期冯德莱恩和科斯塔访问中国不会有重大成果。欧盟官员认为，中欧可能只能在加强气候变化上的合作，那其他的问题没办法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是欧盟会在会谈的时候直接向中国提出要求，目的是修复经贸关系，重新平衡双边关系。欧盟官员还认为，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与习近平的会谈之后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基本上欧盟跟中国的关系好不了。好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好不了的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问题上，中国实际上没办法把这个事情边不圆。中国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欧盟感觉到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但是中国站在俄罗斯背后，你这故事讲不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是非常的尖锐的啊。这个对立的尖锐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那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双方中国也好，欧盟也好，都是为了应对川普啊，双方走近一下，平衡一下美国川普政府啊，川普政府带来的压力啊，这是第二。第三 ，CBS 报道，美国司法部7月21日发表声明说，美籍华裔研究员龚晨光。最近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承认他窃取核导弹探测技术，他面临最高10年期的有期徒刑，10年的有期徒刑。法院将会在9月29日宣布刑期。那龚晨光现年59岁，中国出生，2011年加入美国国籍。2023年1月到4月，龚晨光在洛杉矶的一家研发公司工作，他担任集成电路的设计经理。他将3600多份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储存设备啊。那么这些文件包括导弹的探测、跟踪的红外线传感器技术。那么这些技术都属于出口管制项目，不得提供给外国人或者外国机构。美国司法部表示，龚晨光窃取的商业机密，造成了35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法庭文件还显示，龚晨光在美国科技公司任职期间，2次申请中国政府的千仞计划，表示能为中国高端军用集成电路贡献力量。这是第三、第四。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禁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随团访问苏克兰，报复《华尔街日报》刊登他这个川普送爱泼斯坦生日贺卡的事啊，贺信的事儿啊。那么川普将会在7月25日访问苏格兰5天啊。印刷媒体可以在访问的最后2天随行采访。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有13家不同媒体的记者加入这个记者团，但是华尔街日报不能去啊。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帕迪原来是安排随团采访，他不负责爱泼斯坦的报道。那么现在帕迪被剔出了苏格兰访问的记者团名单，那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继续到白宫采访。白宫记者协会谴责川普惩罚他不喜欢的媒体，令人深感不安，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啊。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川普曾经在2003年爱泼斯坦50岁生日的时候寄出一个内容不雅的生日贺信啊。报道出街之后，川普表示反对，并且告新闻集团啊，告华尔街日报的老板默多克，也告新闻集团，要求赔偿100亿美元啊，显示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7月21日发布新的评估报告，显示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10年导致美国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比六月底的预测又多出了1000亿美元啊。评估报告指出，大而美法案将会导致美国收入减少4.5万亿美元，支出减少1.1万亿美元，所以赤字会增加3.4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到2034年将会有1000万美国人因为大而美法案失去他的医疗保险。之前是预测 之前是预测1180万，现在调整为1000万啊，那么减少了180万。减少的原因是大而美法案最终版本放宽了合法移民的 Medicaid 的限制啊，同时也减少了一部分人失去保险的风险。不过呢，10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这对美国低收入人群来说依然是非常严重的打击啊。美国总统川普7月4号签署了这个大而美法案，法案的内容包括永久延长川普第一个任期推行的所得税减免和企业减税政策，提高这个州和地方税的扣减上限啊，这是第五、第六。MSNBC 报道，谷歌7月21号宣布，今年第二季度啊，就是第二季度删除了11000个和中国政府以及俄罗斯政府相关的宣传账号，那么其中7700个是中国政府的宣传账号，就是大外宣啊。那么这些被删除的账号主要是 YouTube 视频账号，还包括谷歌广告和博客的账号。那么这些账号使用中英文双语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赞扬习近平啊，讨论中美外交议题，目的就是影响国际舆论。谷歌在一季度也删除了16000多个和中国政府有关的 YouTube 频道啊。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启动了垃圾伪装行动啊，垃圾伪装行动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注册大量的虚假账号，然后用重复的文本啊，用重复的文本，用 AI 合成的语音和视频互相点赞转发，制造舆论假象，以影响这个西方的民众啊，这基本上是属于舆论战。那么典型议题，比如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宣传中国抗疫成功啊，美国抗疫失败啊。那么谷歌今年删除的账号大部分都是和中国的垃圾伪装行动有关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阿根廷政府7月21号发表声明说，即日起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证入境阿根廷啊，那么停留时间最长30天，并且支持持续签证续签啊。阿根廷这个免签证政策就是回应中国今年5月份这个对阿根廷、巴西等这个南美国家试行免签证政策啊，停留中国给巴西、阿根廷的这些南美国家的公民签证停留时免签证停留时间是30天啊，那么从6月1号开始为期1年啊。阿根廷总统米莱2023年底上任，他在竞选中强烈批评中国，上台之后叫停了一带一路项目，停止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不过为了恢复阿根廷的经济，米莱政府还是继续和中国维持货币互换和贸易合作。阿根廷政府允许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啊，入境阿根廷，基本上就反映了这个啊，钱还是要赚，立场还是要有啊，就这意思啊。第八，新华社报道，安徽省芜湖市中级法院7月22号一审受贿罪判处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有期徒刑13年啊。刘志强受贿4245万人民币啊。法院指控说，从07年到24年，刘志强利用担任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等这个职务之便受贿啊。那么刘志强之前已经有在他之前3名部长落马啊，吴爱英、傅振华、唐一军。第九，新京报报道，山东省济南市7月21号到22号暴雨成灾啊，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踪。7月22号凌晨，济南市莱芜区5个小时降雨364毫米，这非常非常大的暴雨啊。那么山洪爆发，冲毁了19户房屋，电力、通信、道路都中断。那么7月22号白天到夜间，山东省的菏泽、济宁啊持续降雨啊，局部地区有暴雨， 灾情会洪灾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今年以来，中国的极端天气频发，六月份贵州洪涝灾害造成六人死亡，八万人紧急撤离啊。这是第九、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年度汉光军演刚刚结束啊。国防部计划在八月份在这个屏东九鹏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射击训练啊。国防部7月22号通报说，国军将会在屏东九鹏基地以东划出两个超演区，那么超演区会延伸到160公里以外，包括绿岛蓝屿的海域啊。报道说，国军这次射击训练会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雄风反舰导弹啊，可以攻击中国目标的雄升巡航导弹，还有就是舰翔攻击无人机以及快骑攻击型的无人舰啊。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将会在7月26号举行第一轮罢免投票。中选会7月22号公布了通过罢免门槛，罢免得票门槛啊。根据台湾的选罢法，通过罢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意票数要占到选区选民人数的 25% 以上。也就是说要有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你这个罢免才能过这个门槛。那么罢免门槛最高的是新北市国民党立委叫洪孟凯啊，10.1万票才能罢免啊。第二名是台中立委黄建豪9.3万。第三名是台中新竹市立委啊，郑正前门槛是8.9万。那么罢免新竹市民众党市长高虹安的门槛是9万票啊。动物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芳宇表示，罢免的每个阶段都很困难啊。目前赞成和反对罢免的双方动员能力都很强，投票率应该会达到40%到50%。罢免是否成功，关键是谁？年轻人、中间选民啊，看他们会不会出来投票。这是11、12，中央社报道，美国众议院7月21号通过了台湾冲突阻吓法案。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攻打台湾的时候，公开中共高层在美国的资产，让中国人民知道中共高层是多么的贪腐。美国国家情报部门今年3月发布中共领导阶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指出习近平家族2012年在海外的资产有7亿美元啊，当中包括稀土矿业公司、科技公司的股份。台湾冲突阻吓法案要求公开财产时，对象包括政局常委啊，涉及台湾事务的中央委员。法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总统签署才成为法律啊。13，彭博社报道，美国贝莱德公司的内部备忘录显示，7月16号开始，贝莱德员工去中国出差，第一，要用临时手机啊，禁止携带公司配发的iPad、iPhone 啊、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啊，所有公司的都不能带啊。然后呢，基本上通过这些行为你可以知道，这些跨国公司开始越来越担心他们员工去中国出差的安全性。备忘录还说，员工也不能在中国通过 VPN 啊连接公司的系统。那么在此之前，路透社7月17号报道说，美国富国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毛晨月被中国政府边控啊，理由是涉及刑事案件啊。那么富国银行随即叫停了所有去中国差旅安排啊。另外，美国国务院7月21号表示，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的一名华裔员工今年4月中旬啊被中国政府边控，理由是他在申请中国签证的时候没有披露他在美国政府工作啊。美国国务院指出，中方盘查的焦点不是这名员工在美国政府的职务， 而是他在过去美军服役的经历啊。这名华裔员工曾经在美国陆军参与了黑鹰直升机的维护工作啊，这下有的看了啊。为什么？因为美国曾经援助过中国一批黑鹰直升机啊，估计他们自己维护有问题啊。14，共同社7月22号发表民调结果显示，日本自民党在参院选举惨败，51.6% 的受访者认为首相石破茂应该对此负责并且辞职啊，45.8% 的受访者认为石破茂不需要辞职啊。民调还显示石破茂的支持率是 22.9%， 比6月份暴跌了 9.6%、那么下跌到了去年10月上任来的最低点，对石破茂的不支持率是 65.8%， 上升了 14.9 个百分点、在7月20号的参院选举当中，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失去了多数席位、那么石破茂内阁现在陷入了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啊。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啊？那边博弈边坠落的路程啊。这个问题呢，其实过去一两个月不断的有朋友有网友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直很难概括，因为你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它编造造假啊，它不值得信任，那我们又经常我们又没办法去掌握。大家知道统计数据是什么？统计数据其实是一种概括，对经济现象的概括，用数据来概括经济现象。那我们实际上我们不能够用数据来概括，那怎么办？那我们只能用一种现象来概括。那我们这两天看到网上有一个文件，是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的一个文件，题目叫《关于组织开展煤矿生产情况核查，促进煤炭供应平稳有序的通知》啊，这个文件叫做通知，文件的编号是国能中通煤炭2025108号啊，这个编号啊。那文件的前言说，今年以来全国煤炭供应形势总体宽松，价格持续下行，部分煤矿企业以量补价，超公告产能组织生产，严重扰乱了煤炭市场的秩序啊。所以国家能源局最近组织开展煤炭生产的情况核查工作，核查范围是山西、内蒙、安徽、河南、贵州、陕西、宁夏、新疆啊，八个省区啊。那么基本上就是煤矿主产区全部检查啊。那么对进入联合试运转的煤矿参照生产煤矿进行核查啊，核查内容是几个？第一个，煤矿去年全年原煤产量是否超过了公告的这个产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今年一到六月份单月原煤产量是否超过了公告产能的10%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企业集团在安排今年工作计划的时候，向所属的煤矿有没有下达超过公告产能的生产计划和经济指标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煤矿在安排今年的季度月度生产计划的时候，是否存在不均衡不合理的情况啊。文件说，煤矿年度原煤产量不得超过公告产能，月度原煤产量不得超过公告产能的10%，对超能生产的煤矿一律责令停产整改啊。那么煤矿呢，是中国整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冰山一角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钢铁行业啊，我们举个例子，唐山啊，唐山在7月4号到15号启动了一个减排限产措施， 减排你忽略它，就是限产啊。那要求烧结限产 30%， 高炉对应减产 30%， 转炉控时生产，那么煤团白灰啊、轧钢等同步这个停产 30% 以上啊。那么新的限产措施从六月份其实已经开始限产，只不过七月份开始限产措施扩大到了钢铁生产的全流程啊。那么六月份以来，中国有16家钢厂发布了检修计划。大家知道什么叫检修计划吗？检修计划就是停产，只要高炉一检修，整个钢铁厂都会停产。也就是六月份以来，中国有16家钢厂停产。那比如说山西晋南钢铁厂7月1号开始检修高炉啊，那么唐山也有部分钢厂也因为限产，就是基本上不能满负荷的生产。那么报道指出啊，这个钢厂呢，钢厂基本上7月1号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里面提出来，要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啊。那么基本上钢铁厂就是在当然这个中央财经委一出政策，所有的政府管理部门就开始退出啊，推出什么呢？推出限产以及是落后产能退出生产领域的问题啊。那么这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信号啊，要解决什么呢？解决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的问题。但事实上目前汽车、光伏、水泥、煤炭、钢铁一直到下游的各行各业产能过剩，基本上全部都产能过剩，什么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手机全部都产能过剩啊。那有些行业呢，政府呢就介入让他们减产甚至停产，那有些行业就不需要，你比如说手机这都不需要，你卖不动它自己就停产了，因为有些行业主要还是国企在里头啊，所以他们就要限产。那总的来说呢，中国在整个的生产领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啊，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供过于求的结果就是产品价格暴跌。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从钢铁到汽车到煤炭到有色金属，各个行业都是全行业亏损，全行业亏损啊。全行业亏损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当下产品的价格啊，当下市场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它的生产成本，所以全行业只要你生产，你在外面卖就是亏损的，所以全行业亏损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就是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家，我为什么讲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荒谬到了极点？原因是什么？当你的工业企业你全行业亏损的时候，你怎么还会有增长？你一定是跌的，而且不是一星半点的跌，是大幅的下跌。你比如说钢铁一定是大幅下跌，那些钢铁厂的这个工人都是以万为单位的，所以它怎么可能是涨？那现在政府的策略是什么？政府的策略就是限产。政府现在策略限产的原因是什么？基本上我们讲的钢铁也好，煤炭也好，这个有色金属也好，包括汽车行业也好，主体都是国企啊，主体都是国企。国企的策略是什么？国企的策略就是我加大产量啊，加大产量，让产量上来，然后找一个我觉得还有利可图的品种扩产，卖便宜一点，想办法把现金流给找回来啊。所以国企它对限产不敏感，所以才会有这个才会有去检查的问题。 但是呢，限产这个手段是计划经济时代非常常见的管理手段，那么中共操作也很熟练啊。但是限产的结果是什么？限产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别活好，因为你只要限产，我厂子是亏损的，因为我没办法满负荷运转啊，大家都会亏损，只不过大家亏损的额度可能会少一点啊。那么实际上你从这件事情看，国进民退是结果。为啥？当全行业亏损啊，然后政府就在这里让大家全部减产的时候，为什么会国进民退？因为政府在后头支持他，然后这政府就让银行贷款给国企，民企不就死掉了呗？啊，国企就没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民。所以我们讲国进民退其实是个结果啊。那美国这种情况会是什么？美国这种情况就是倒闭，很简单就倒闭啊。你看美国在疫情期间大量的企业倒闭，就是那些实力不够的或者市场需求没那么大的，他就倒闭了。但是一旦经济复苏的时候，活下来的企业哐嚓一下就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倒闭了，那市场的参与者就少了，他这些活下来的企业就大发展。所以美国经济的特征是什么？每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的实力竞争力就会增加，因为他活下来的企业就会扩大。那么中国呢，最成功的一次去库存是2016年的房地产。中国政府制造了一场房价的狂飙啊。那么开发商去库存啊。去库存，而且是涨价去库存啊。结果呢，房价一口气就涨了20年啊。房价一口气涨了20年，这就为产能过剩埋下了祸根。产能过剩是怎么来的？产能过剩就是这么来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房地产涨了20年。那你想一下，房价涨了20年，钢铁、水泥各种各样的需求涨了20年。当然也包括其他的需求，比如房地产中介、银行贷款。那过剩产能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些需求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房价涨，需求膨胀。需求膨胀，你需求膨胀，那我就扩大生产，扩大生产，不断的膨胀，不断的扩大生产，所以产能就上去了，上去。但是当你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这些需求全部下降，那么产能就过剩，产能过剩就这么来的。所以产能过剩其实本质上还是跟整个经济，跟房地产有直接的关系。那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最新的情况是人民银行公布数据，中国的居民今年继续去杠杆啊，今年继续去杠杆，也就是说中国还会继续通缩啊，中国还去。那么过去2年呢，中国居民呢明显感受到了通胀，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动作，是什么？提前还贷。提前还贷就去杠杆啊，那老百姓把贷款还掉，贷款性还掉，手上现金不就少了吗？啊，手上现金少了，那自然消费也会下降。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2023年居民贷款余额是38万，2023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按揭贷款，就是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38万。同比下跌1.6%啊，到了去年2024年，这个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37.68万，同比下跌了1.3%啊。2023年跟2024年新建住房的销售额，2023年是11.6万，2024年是9.7万，加在一起21万亿啊，记着啊。那正常情况下呢，它贷款会是10万亿到15万亿，啊，你扣除正常的还本付息，银行按揭贷款的余额应该会增加 至少增加5万亿到6万亿。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下降。结果下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3年到2024年这两年间，中国的居民提前还贷至少超过7万亿，啊，超过7万亿。也就是说，2023年到2024年这两年间，中国居民提前还贷占贷款余额总数将近20%。啊，深圳，以深圳为例，深圳去年按揭余额是多少？1.27万亿，一个城市就按揭贷款的余额，就是住房按揭啊，1.27万亿。去年提前还贷2500亿，啊，2500万，提前还贷占当年贷款余额的20%，基本上跟那个总全国情况是一样。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是什么？二季度末，中国居民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37.74万亿，不断的在降啊，看见没有啊？那么同比下降了0.1%，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提前还贷已经超过5万亿，半年时间已经超过5万亿，占到贷款余额总额的13.2%。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提前还贷的速度在加快。在加快，持续的加快。中国居民非常的清楚，在通缩的情况下该怎么干，去杠杆。所以中国居民去杠杆不断的在加，不断的在持续在去杠杆，去杠杆会加深消费下降的速度。所以中国的总需求下降就造成了这个各个领域的需求不足，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中国居民的去杠杆。就你基本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两个经济现象，基本上是中国现在整个经济问题的核心。一头是什么？一头是中国居民在去杠杆，半年已经去杠杆去了将近5万亿。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大家不要看那5万亿很少，5万亿是很多的钱，很多的钱。当中国居民口袋里的钱少了5万亿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会少花很多钱。然后呢，这一头是去杠杆，这一头就是产能过剩。这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消费只会下跌，是不可能上涨。所以我说，为什么国家统计局说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增长5.0%，收入增长了5.3%，这非常荒唐的数据啊！所以呢，中国经济未来有两个趋势是同时发生的，第一个就是持续的坠落啊。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行业都发生了产能过剩。那汽车、钢铁这全部都在产能过剩，特殊背景我们不说啊，基本上所有的行业都在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的原因就是需求在下降，需求下降的原因是老百姓把钱还给银行，我不要钱，我不想负债，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让企业这样，让企业那样，所以企业跟政府就开始进行博弈，企业通过跟政府的博弈来减少它的损失。所以实际上政府成为这场经济在往下坠落的过程当中它的另外一个负面因素啊，另外一个负面因素。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就是2025年的经济比2024年要差，2024年要比2023年差，一年比一年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趋势是持续往下走。实际上你很难去改变这个趋势。我都讲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个400万亿的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开始往下坠落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拉得住它，因为它太大了，太庞大了。所以这件事情持续的在发生。 它其实在所有中国经济现象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去杠杆是什么？去杠杆的背景是什么？还是房地产在下跌。房地产下跌啊，去杠杆我就提前还贷，把这个贷款还掉，我不想借钱，大体上情况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留下一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讨论啊，因为经济的情况我们其实持续在报道，从不同的侧面去报道经济的现象，当然如果经济会发生一些反弹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虽然以法律手段维护个人声誉是每个人的自由，但 Trump 作为手握公权力者，理应比一般市民受到更大的程度的媒体监督，只有独裁者才会拒绝这种监督，因此 Trump 对媒体接二连三的法律行动反映了他独裁者的本质。基本上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这么干，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是公职人员，而且是美国最大的公职人员，所以美国媒体对他进行监督，这是理所当然，而且是持之以恒的事情。所以他对媒体采取这个法律行动基本上没什么道理啊，没什么道理。但只不过呢，因为他是川普啊，媒体监督他，他根本不理啊，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东西就死猪不怕烂开水烫，你就没办法了。人为什么会改变，是因为他需要，他觉得是应该改变。如果他自己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对吗？啊，观点，本来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提出的内循环方案，也差不多可以消耗多余的产能。No， 不可能。我们不能大而化之。你对数据还是，中国自己消耗了多少它的工业品？它中国生产100个工业品，它自己消耗多少？你知道吗？啊，30个。70个是出口的，那你是产能过剩，你怎么产能过剩？一方面是中国自己产能过剩，一方面外面产能也在过剩啊。中国是世界工厂，如果是出东西出不去，它产能过剩的这更可怕啊。奈何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太低，消费力过低，无法支撑多余的产能，这也是国进民退的后果之一。其实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没有国营企业工资收入高，理解吗？我们讲国进民退的后果是什么？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企业倒闭了，国营企业并没有增加啊，国营企业只是所以为什么岗位少了？给我一个回应，正常吗？又没动作了，我看到了，好了吗？模糊了又，可以动了，但是我模糊了呀，这个网络又模糊了。模糊了呀，这个信号。声音正常，但是这个图像模糊了。有图像不模糊的吗？又变成大图了，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问题。那我互动就大家迁就一下吧，好不好？我不重启了，好吗？行吗？可以吗？ 声音正常，声音正常吗？啊，我们就继续吧，好不好？大家行吗？可以吗 ？OK， 我就把我们把互动讲好好的讲完吧，啊，好不好啊？情况现在普通人可以去批发商那里用批发价拿货，很难相信这发生在这种事情。虽然对于大环境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好事情，因为可以降低消费。其实本质上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现在才有，就是叫什么，不是现在才有，你去批发商那里能够拿到这个用批发价能够拿到货，以前就有啊，只不过呢，以前跑到批发市场上去买东西的人少啊，少，而且愿意用这个批发价零售给这个普通消费者的批发商也不多啊。那现在的批发商的生意不好做，他没办法，他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真的很差啊。说到产能过剩，我想反驳一下，墙内张嘴闭嘴14亿人的市场，这种吹嘘的说法，没钱的人口在市场上没有办法带来有效需求。也就是说，你想买东西，但是没钱。那你想买东西的想法对市场来说毫无意义啊。嗯，在中国比较有钱的就是共产党、商界人士以及相关的群体，这些人满打满算就1亿人。因此我认为中国是个1亿人口的市场，在经济学上更贴近事实。基本上1亿人是共产党员了，呵呵，共产党员了啊。那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啊，其商务人士，原来的专业人士比较有收入比较好，比如说医生啊、教师啊，这个群体啊，甚至教培行业啊等等啊，专业比如说保险啊，这些都不错的啊，都收入都挺好的。那这两年大家知道这几个体面的行业也面临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实际上你看中国现在消费主体萎缩的非常的厉害。为什么消费跌得这么厉害的原因是消费主体萎缩的厉害啊。你原来医生跟教师这个行业就已经很多人了啊，几千万人了啊，你再加上公务员啊，再加上一些专业人士啊，这些各种专业的啊，什么从会计啊这些专业人士也几千万人，你再加上好几亿这个中产，这种高收入人群，中产的高收入人群，他对市场对整个市场形成的支撑，那你这两年这些中产都灭得差不多了啊，所以中国张嘴14亿人口，这骗人的，没有用。这个老外都不相信，别说中国人，老外都不相信啊。观点独裁政府的经济不好了，在民生方面的问题最先表现出来。从天水的迁到杭州的粪水，看似是偶然，但却是因为经济的捉襟见肘，导致管理上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事故就像一辆老爷车，本来维护成本就高，加上没钱了，就带着各种问题上路，很难不出问题。OK， 这观点还不错。观点情绪，原本是中国人或者是长得像中国人，即使是后来入籍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共来说都是中国人，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入籍其他国家就安全了。中共按照政治需要随意执法，有点可怕，入境中国有风险。就是不要让他碰到你啊，你要安全就是不要让他能够碰到你，如果他能碰到你，你都不安全，跟有没有理都没关系啊。 就想办法让他不要碰到你，就对了啊。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地方银行，现在地方银行的坏账率很高，因为地方行都是本地政府的大股东，里面的高层都是政府任命。当地方政府要求贷款的时候，哪个银行敢拒绝？如果拒绝，马上就会撤职。是这样，地方银行就是地方的银行跟地方政府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他们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基本上是捆绑在一起。那你知道地方政府这两年根本就财政崩溃，财政崩溃的后果是什么？银行有大量的坏账，银行大量的坏账怎么办？做假账。所以银行上市公司的银行，他们的假账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你们去查地方银行，去查账，一查一个准，全是假账。情绪到处是失业，中国的 GDP 怎么增长？和墙内朋友说话，感觉他们说话的语气比以前变得很冲，而且不只是一个特例，可以隐约看到一个集体的社会心理的变化，不断的压抑，不知是否会有释放。另外，墙内的意识形态提到文明，恰恰是因为他们心里从来没有文明，却又借用文明来压抑和管理别人。王老师你好，我是做景观设计工作的，之前从事了11年地产设计工作，4年前创业自己的设计公司，这个月鼓足勇气准备把自己的公司关掉，重新投简历，准备回到地产公司上班。今天刚面试完一轮，降低了自己的锐气和身段，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能安慰自己走一天看一天，完全没有方向，好像明知道结果却忍住要再抽一口的感觉。景观设计，我有朋友，我至少有3个朋友是做景观设计的。如果自己开公司的话，那基本上很难维持。关掉是对的，关掉如果你早一点会更好，早一点关掉会更好。没有什么方向，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方向。就广东话，广东有一句话叫马谁落地下。我本来是骑马的，走着走着马死了怎么办？我只好下地来自己走了。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候就要这样，马谁落地下，我们马死了，我们自己还是自己走吧，就是这样。你的方向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一份工作，找一跟你专业有关的工作，继续往前走，没什么，不需要迷茫。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应该比较清楚的，比较清楚，尽量的降低风险。情况，中石化燕山厂区6月开始进行大检修啊，那就停产了，预计8月底完工。目前厂区还有一点六万员工啊。听在厂子里上班的家人说，8月底检修之后就计划撤装置，那就是直接搬走了。撤装置和人，63套主设备，68套辅助设备，撤掉2/3。哦，那就大减产，那大规模减产。员工愿意走的可以协商补偿，不愿意走的没岗位就要去内蒙或者新疆的厂子，那就是故意的了，故意这么说的啊。这边生产的是橡胶、成品油、乙烯这些重要的化工品。之前有传说中共在筹备战略物资，那工业产能能不能保一下吗？那储备能储备多少？储备不了多少。像这样的大厂子，生产几个月就已经把所有的仓库装满了，它是高流转的，这种大厂子是高流转的。储备能储备多少？储备不了多少。 观点在中国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政治不改革经济永远上不去啊，这话是对的，但是过于笼统。其实中共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什么？中共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把权力还给人民，把权力还给人民，经济才能释放它的动力。1978年改革开放是什么？放权，放权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观点，现在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四面漏水的巨轮，偏偏开船的还乱折腾，整个就是个恶性循环加速下沉。是的。观点，随着中国各级政府财政窘困，未来各地基础设施状况百出的事情层出不穷，因为缺钱维护保养，加上本质上偷工减料，快速新建品质有问题，所以就加速了损害状况的提前列宁。这说的很对，非常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公路跟高速公路，就国道、省道、高速公路啊。那么原来呢，国道、省道呢，有个改革，养路费改革就公路就不收那个养路费了。那在哪里收呢？在石油里面收，在这个油里面收啊。那油里面收呢，就是油里面收多少多少钱啊，百分之几的钱是养路费的。但是你相信这笔钱拿了吗？肯定没有。中共干事情就是这样。结果现在呢，养路费没有钱，然后他又开始设什么？设收费站。收费站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养路费，我要收收费站，我来养路费啊。养路费其实在燃油税里面啊，燃油税他又不认账了。为什么？因为里面的钱从来没有提取过。基本上中共的财务管理就是这样。所以你想一下，这么多，一年中国一年有多少？一年大概有15到20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15到20万亿的基础建设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基本上讲的是铁公基、铁路、公路啊，基础设施。什么大楼啊，什么叫什么公共建筑啊，这个市政工程啊等等啊。那你不多，差不多理论上是这个概念，维护的成本是你建设成本的1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15到20万亿，那一年就大概要拿15000亿到20000亿出来做保养，做这些设施，基础设施的保养维护，有吗？当然没有。那中间的问题有多少？非常可怕，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情况，以前周边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发展而奋斗，现在正好相反，现在大多数人是为了生存而奔波啊。我小舅子媳妇儿以前收入不错，现在打2份工，收入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啊。提问，我现在是马来西亚的会计研究型研究生，误打误撞选了研究型的硕士，现在有2点困难，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读博士，因为国内经济景气形势不景气，如果在国外工作，财务行业也没有特别好找，自己不想回国，但是又不确定博士读完能不能一定就好。如果是工作的话，想在新加坡，加上研究型硕士没有学如何做财务处理，进公司也蛮难的，除非是考 ACCA。 如果是读博士要去英国读，不知道怎么决定决策，希望王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第一个，尽量减少沉没成本，因为沉没成本越多，你越没办法回头啊。所以沉没成本类似，如果你去读博士的话，可能你就沉没成本就多到你已经承受不了，所以我不觉得读博士是一个好选择啊。 当然读博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如果有其他出路另当别论啊。如果你完全没有把握的话，你可以考虑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学的是研究型的会计专业的话，那你连账都不会做，你怎么找工作？如果你是会计专业的话，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如果你想留在新加坡，你还要去考，你就应该花点时间精力去考 ACCA 啊，你参考一下好不好？情况说到人口，广东两个城市郊区的学校合并的情况特别严重，我认识的老师他们担心以后饭碗没了，而且很多校长知道中国学校全部都是应试，用 AI 总结考试点，比学生记忆可以省很多老师的费用，以后如同大学的大班会出现在高中出现，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担心一下是应该的，为什么？还是要有点危机感，但是不必过于焦虑。提问：北京有两套房，一套在 CBD 核心区，目前市场价1000万，有200万贷款，一套在昌平，目前市场价300万，我想卖一套，就一套给父母住，王老师能不能给个建议怎么处理？本人已经移民加拿大，每年大概回国3个月处理工作，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你要跟父母商量嘛，因为他们想住哪儿，如果他们想住 CBD， 你得留 CBD 房子，如果他们想住昌平，你就留昌平的房子呗，对吗？这个要取得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好，一方面要有想法，另外一方面在操作层面一定要有谨慎，尽量的周全一点，把父母的工作做好，做到位，该做的事情全部做，讲该讲的话讲到，然后再来操作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会套现一个比较贵的。套现一个比较贵的呢，比较对未来的主动性比较大一点。你考虑一下。观点王先生，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期新闻查座，分析一下奇奥赛斯库的倒台。我们新闻查座的内容通常是当时的新闻，一般不会。奇奥赛斯库的倒台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奇奥赛斯库讲过很多次，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题目，你可以去搜一下啊，历史节目啊，历史的讲过呢。明谢在转深圳韭菜又怎样？谢谢。Linda， 谢谢。王先生的嗓子听上去有点哑，一杯清茶润润喉，谢谢。Laura 罗，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